别陨似，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。他擦了一把嘴，笑着对隆科多说：舅舅，你现在是正站在上风头上，我说句话可能您不爱听，老子有言，福兮祸所伏，说的真好啊。这人呐，常常是一旦得意就忘了后路，实在是可悲可叹呐。舅舅，您说对吗？隆科多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王爷，我向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早年的事儿啊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他了，想的太多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呀。当今皇上虽然刻薄，却并不寡恩呐。看看您身边受到皇上重用的人，有多少是您的亲信部下呀？今儿个又蒙皇上加封加俸，依奴才看，在兄弟情分上，皇上已经是十分顾全的了。隆科多说话的时候，那位空灵大法师像个狗肉和尚一样，一直在吃肉喝酒，对身旁的事儿是不问不闻。汪景琦却不冷不热的说：是啊是啊，龙大人说的似乎有道理，可是依在下之见，您只看见了一面，没看见另一面。有人联名上表弹劾十四爷，说他大闹先帝灵堂，军前无礼，要求将他削为庶民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隆科多看了汪景琦一眼，他跟这个汪景琦啊本来不认识，根本不愿意多和他说话，可是既然他问到自己了，不说又不行。他白了他一眼说：知道又怎么样啊，万岁爷已经把他留中不发了。汪景琦却似乎对隆科多的冷淡并不在意，微微一笑说：啊，留中不发并不等于结案呐。最近皇上选派了十名侍卫到年羹尧那里学习军事，九爷也在其中，你知道吗？隆科多不由吃了一惊：哦，是吗？不会有这种事儿吧？九爷，这可是真的？老九苦笑了一下，算是默认了。我还真的不知道这回事呢。哎，九爷您看，要不要我再向皇上通融一下啊？哈哈，得了吧，舅舅，你的好意啊我心领了，我亲自去和他说，他还不答应呢，你去，哼，那又能顶什么用啊？不光是我，还有十爷呢，也被打发出去了，说是让他去护送一位克尔克台吉的灵柩。哼，这种事儿那是该着十爷干的事儿吗？且不说这位克尔克台吉不过是来京为先帝送葬而死在北京的，也不说这事儿只需要派一位官员就能办好，这克尔克离北京万里迢迢啊，要过沙漠瀚海，还要绕过青海战场，这不是明摆着要十爷去送死的吗？隆科多是越听越吃惊，越听越害怕呀。这索额图啊是以前的尚书房大臣，后来因为犯了事儿，被康熙处以永远圈禁，而现在和他说话的这个汪景琦又是索额图当年得势时候的清客，他怎么会进入八爷府呢？他怎么会对朝廷中的这些个事儿知道的这么清楚呢？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？想到这儿他问：汪先生，好像您关心的事儿未免太多了吧？汪景琦却不冷不热地说：哈哈，龙大人您别着急，接下来我就要说到您了。 您自以为是顾命大臣，受恩深重，您自以为是忠心耿耿，实心实意的在为皇上办差。要说呢，啊，这也都一点不错。您大可放心，九爷也不会拿着那纸文书逼您做什么事，凡事都要讲究情愿嘛。不过学生却想提醒您龙大人一下，身为提调京城兵马的长官，住在畅春园西的瑞建营和露营换房，您知道不知道啊？涂礼琛将出任丰台大营的提督，这事儿您知道不知道啊？热河驻军也更换了都统，您知道不知道啊？隆科多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他张了张嘴，刚想说什么，汪景琦却摆了摆手说：“哎，别别别，哎，龙大人，您先别吃惊呐，下边还有呢。”有人参您卖官受贿，说您在密云祖陵置了一百顷庄园，还有人参您飞扬跋扈，被皇亲无礼。比如您在十二爷面前擦身而过却不行礼，你说二十三爷同志无知，这事儿可是有的。还有人参你曾经说过，白帝城受命之日就是死期到来之时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大概用不着学生我告诉您了吧。汪景琦是侃侃而谈，如数家珍，隆科多却战战兢兢，好像遭了雷击似的。老八允嗣向汪景琦摆了摆手，他自己却走上前来，拍了拍隆科多的肩膀说：“舅舅，天威难犯呐，您自个儿心里应该明白呀。要说呀，您并不是忠臣，也不懂帝王之心。当年圣祖皇帝剪除鳌拜的前一天，不是也曾经封了他个一等功吗？这与今天的情势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平白无故得了个总理王的空名，九弟十弟和十四弟却受到了整治。如今呐，皇上是还需要年羹尧替他打个大胜仗，需要李卫和田文静替他催讨国债，接下来的就是整顿吏治，横征暴敛，荼毒百姓。如此文德武备双管齐下，待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，他还能再要你这位顾命大臣吗？你自诩为诸葛亮，辅了先帝，辅后主，哼，可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，因为雍正可不是阿斗。老八允嗣这番话可以说说的是一针见血，透彻无比呀。隆科多真有点坐不住了，他猛然站起身来，眼睛里露出了凶狠的光芒，咬牙切齿的对允嗣说：“大爷，这些个话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？要是一年前你跟我说了这些话，我隆科多只需要在传遗诏的时候，那现在坐在养心殿的就是八爷你了。唉，可是如今一切都晚了，你这才把话说透了。可是如今说透了又能如何呢？得，就算亡羊补牢吧。八爷，您说吧，您给我隆科多一个章程，八爷怎么说我就去怎么办。”允嗣不由拍案而起：“哎，这才是我们满洲汉子说的话呢，这才是真豪杰呢。舅舅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如今呢，我们包括十爷十四爷在内，早就死了篡位称帝之心了。为了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大清江山不至于出个秦始皇那样的暴君， 也为了我们这些人不会被一个个的送到屠刀下，我们就得另外拥立一位新主。隆科多不由浑身一颤，哦，谁呀？老八允四还没说话呢，一直在大吃大喝而没说话的空灵法师突然开言了。只见他双手合十，掷地有声：“阿弥陀佛，三那个红石，龙日天表，贵不可言，乃是一位救世真人。”一听说他们选的这位新主竟然是红石，隆科多又目瞪口呆了，因为他对雍正的这三个儿子可以说是太了解了，他是亲眼看着他们出生，亲眼看着他们长大的。在隆科多的眼里啊，这老三红石整个一个奸诈小人，别说和红利相比了，就连红咒他都不如。像这样的势力小人也有帝王之分？不对，他马上明白了在场这些人的真实用意。他们哪是在找一个什么新君呢？只不过想找个傀儡而已。想到这儿，隆科多看了空灵大法师一眼，问道：“大师身通天理，法力无边，在下领教了。不过我有点不明白，既然大师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今天在宫里你为什么不当场治死那个刘墨林，又为什么不……”刚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失口了，急忙打住不往下说了。他不往下说啊，下边那半句话在场的人谁都明白，他是想说，你既然有那么大的能耐，能当场咒死人，为什么不把那个刘墨林治死？为什么不把雍正皇帝咒死？咒死之后省了你们多少事啊，还用得着在这儿密谋策划拥立新君呐？虽然隆科多没说，在场的人也都明白了。空灵大法师微微一笑说：“和尚岂能为天行事？刘墨林是气数未终，自然要留他下来，就是当今皇上雍正也还有三年的帝王之分呢。阿弥陀佛，天意不可违呀。”在一旁的允堂可不敢让这个空灵大法师多说话了，这和尚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绕了好大的圈子才请过来的，别人不知道，可是他老九允堂心里明白，这空灵啊，佛学懂得并不多，其实他是个武僧，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点破的，一露出口风，那空灵就成了空而不灵了。所以他赶紧接过话茬说：“哎呀，真是一日三秋啊，还要再等三年。我说舅舅，这回咱们可不能再错过机会了。”此刻隆科多也下定了决心。好吧，八爷九爷你们就说吧，叫我干些什么。允四没忙着说话，他只是看了老九允堂一眼，允堂便心领神会的说：“舅舅，你可不要忘了，八哥如今只是总理王大臣，而你却是总理事务大臣呢，有你们二位在朝里还愁大事不成？不过从今往后呢，你就不要老到八爷这儿来了，见了面也只是心照不宣，甚至表面上看呢我们还是政敌，我们得千方百计的先稳住眼下的这个局面，可不能乱了套。原来我曾经想凑着张廷禄的事儿在张廷玉身上下点功夫，可是不行啊，这汉人呐，一个个都是胆小心大的人， 关紧的时候啊，他们是谁也指望不上的。现在最要紧的那就是年羹尧了，他可是带着20几万大军呢、啊、光是中军的2万人就任谁也别想动他。到时候哪怕是年某能保持中立，我们也就有了70-80%的把握了。隆科多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这年羹尧是皇上的亲信呐、啊，也是早年皇上的门人，他向来都是只听皇上一个人的提调，对年羹尧我怕是说不上话了。再说了，京城和前线万里迢迢的，我们又见不着面，怎么跟他说呢？写信那就更不好了，一来呢是容易露出马脚，二来那姓年的万一不肯听从，这信落在他手里，那不就成了把柄了吗？将来准得坏事。允嗣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哦，舅舅，年羹尧的事不用你管，九弟不是马上就要到他那儿去军前效力了吗？这事儿啊，就让九弟来办吧。汪先生呢，最近也要去年某人那里，我已经为他找到举荐之人了。舅舅，你这里呢，只需要办一件事儿。隆科多不由瞪大了眼睛，往前倾了倾身子问，哦，办什么事啊？允嗣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，除掉方苞。隆科多不由浑身一颤，什么除掉方苞？他不过是一介书生啊，何必要打他的主意呢？再说了，他在皇上眼里很吃得开的，想用离间计恐怕都很困难。允嗣轻松的摆了摆手，哎，舅舅，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？软的不行就给他来硬的嘛。什么硬的？那硬的怎么来呀、啊、难道还能闯进宫去杀人不成？对，就是闯进宫去杀人。那皇上要是知……话没说完，允嗣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。放心吧，舅舅，皇上那边啊也不用你操心，过不了多久啊他就要去热河围猎了，到时候他肯定会带上张廷玉，而把方苞留下，这就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呀、啊！舅舅，你不是领侍卫内大臣吗？比方说，到时候让畅春园里突然有了刺客，或者是有了贼什么的，你不就有借口能带兵进园子了吗？趁着月黑风高之时，混乱之中，方老先生不幸被贼给杀了，哈哈，这该是多好的结局啊！到时候人死了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就是皇上亲自过问这个案子，哈哈，人死无对证，他不也只能是干瞪眼儿没法子吗？隆科多不由浑身打了个寒颤。他知道过去呀、啊、这八王爷一向有八佛爷、八贤王等等美称，但是隆科多也知道，说这些话的人，给他这些封号的人，并没有看到八爷的真实面目，并不真正了解这位八爷。别看这位八王爷表面看温文尔雅，其实啊他最有心计了，城府极深。但是隆科多也万万没想到， 他不仅仅是城府深有心计，内心深处竟然还这么歹毒，竟然这样心狠手辣。想到这儿，他的心中不由一阵紧张，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，要说呢，八爷交给我的这个差事啊，应当说是能办到的，可是就怕到时候太后出面干预，那时候正好是夏天呢，您别忘了，八爷一到夏天，太后老佛爷就会住到畅春园里去的，他要是下令说不许带兵进园子，那我也不能强行，不是？那这么一来不就全完了吗？老八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。空灵大法师接过话茬说，阿弥陀佛，老僧已经夜观天象，太后老佛爷是活不到今年夏天的。于是几个人又密谋了一阵，才各自散去。咱们按下老八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交代一下年羹尧的事。这年羹尧统帅十万大军，从雍正元年五月将中军大营移防到西宁，直到九月还没有大举进剿。其实啊，他也不是不想速战速决，可是啊，这一仗打得好坏关系可太大了，他不能不多加小心呐。他们眼下要对付的是蒙古叛军罗卜藏丹增，这是一支十分彪悍也十分狡猾的军队，飘忽不定，行动诡秘，派小部队搜索吧，还常常找不到他们，大部队那是不敢轻而易动的。年羹尧心里比谁都清楚，盲目追逐是要吃大亏的。年羹尧自幼便熟读兵书，所以他虽然考中了文进士，却投入了军伍。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，他都在名将飞扬古帐下当参将，在戈壁滩飞沙走石、狂飙冲天中征战了十几年。他深深知道这一仗的重要性，打好了，那他就是一代名将，打不好，早就布满了火药的朝局立时就要爆炸，人们会议论纷纷，为什么把会打仗的十四爷调回京师，却让年羹尧这个草包来丢人现眼呢？那时候他年羹尧身败名裂自不待说，恐怕连雍正皇上的龙位也会坐不稳的。正因为这一仗他志在必得，所以他用兵还一直是小心谨慎，用了几个月的心思，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，才算织成了一个包围罗卜藏丹增的大网。这些天来他是又累又乏，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。当听说十名御前侍卫护送着九爷来军前效力的时候，他只是冷笑一声，把底报往岸上一甩，便倒背着双手走出了大营。